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议员促拜登勿入圈套，话中共不会兑现承诺；以军攻入希法医院，缴获大批哈马斯武器；福建号航母海试再拖延，关键原因难启齿；驻纽约大使馆出钱欢迎集，包食包住包机票；中共利用 TikTok 在美国进行反以色列宣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议员促拜登勿入圈套，话中共不会兑现承诺。美中峰会11月15日在旧金山举行。在峰会前夕，美国国会议员就纷纷发声，敦促拜登不要掉入中共的圈套，要在中共面前保持强硬立场。有美国议员说，同中共达成的任何协议，中共都不会遵守，反而会损害美国人民利益。美中峰会的举行正值中共在国内面临严峻的经济困境，房地产行业深陷危机，民众消费疲软，青年人失业率超过20%，创历史高点，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峰会召开前，中共官媒亦一反常态放软调，除了宣扬美中合作，还唱起美中友好的赞歌。这些都引起美国国会议员的警觉，他们礼拜三在社交平台 X 上分别就这次峰会发表看法，警告拜登不要上当受骗。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说，拜登总统和中共党魁会面，要记住中共和我们的价值观不同。参议员斯密特亦在 X 上说，我们需要开始将美国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向中共叩头。众议员卡尔弗特就警告，同中共达成的任何协议，实际上只会损害美国人民，因为中共不会遵守协议。而同中共签订协议问题在于，只有一方会真正遵守协议，这些对美国普通民众造成损害，他们因监管和税收增加而深受其害。参议员佛说警告拜登政府，不要天真地认为更多的会谈会改变中共。参议员斯密特敦促拜登停止对美国的主要对手表现软弱，他又说将继续倡导在全球范围内对抗中共的力量。参议员布莱克本在礼拜三发表多条推文，他说习政权陷入经济困境，需要美国拯救。相反，拜登应通过对中共实施严厉制裁，并维持目前的制裁，加大对中共政权施压。布莱克本说，拜登必须重新考虑这次会议可以实现什么目标，总统还可以对中共党魁说什么美国过去30年还未讲过的说话，拜登政府通过对华外交取得什么实质性成就。他又说，尽管美国已让中共意识到在美国芬太尼多年来的反滥中，但中共依然在每年成千上万美国人的死亡中扮演着角色。中共党魁此行的目的是向拜登甜言蜜语，以便政府有借口取消对共产中国的制裁。参议员科顿就说，拜登应该就中共在美国境内发送间谍气球，在贸易协议上搞欺骗，或黑客入侵美国电脑等问题，同中共党魁进行对峙。参议员恩斯特就说，寻求同中共建立所谓的经济重置，而不是优先考虑美国人的国家安全。美国同中共这次峰会将在世界舞台上释放更软弱的信号。他说，拜登绝对不可以上北京的圈套，这一刻需要美国的力量。 以军攻入希法医院，缴获大批哈马斯武器。今个月15号，以色列军队进入哈马斯大本营藏身的希法医院，缴获大批装备。而营救人质的行动仲喺度紧张进行中。礼拜三，全球关注的焦点在加沙最大的医院希法医院。包围医院后，以军已进入医院战斗，但鉴于院内滞留住几百名医护和病患，以军从国内运来药物、食物，同时精准针对性进行袭击。希法医院内被认为藏住哈马斯的大本营，亦囚禁住大部分被绑架的人质。双方在医院内的战斗必然会激烈，只是进入医院一日，以军已发现大批武器、情报收集设备、军事设备和哈马斯的军装等。在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走访了以军的沙漠境旅灵猫营和铁穹防空系统控制中心，聆听将士的心声，为他们打气加油。内塔尼亚胡说，加沙地带没有我们去不到的地方，那里没有哈马斯藏身的地方，没有庇护所，没有刽子手的保护营，我们会到那里消灭哈马斯，带回被绑架的人质。内塔尼亚胡介绍说，哈马斯已发射大约10000枚火箭炮和导弹，绝大部分都被铁穹系统成功拦截。而在礼拜三，一架装满燃料的卡车从拉法关口进入加沙，巴勒斯坦称是开战以来第一批进入加沙的燃料。而在当日，再有644名持外国护照的加沙居民离境。礼拜三的以色列北境同样战火纷飞，黎巴嫩真主党极端分子空袭以色列，遭到以军激烈还击。路透社引述一名官员报道说，卡达正是周旋，试图用停火三日换取50名人质回家。驻纽约大使馆出钱欢迎集，包食包住包机票。中共党魁11月14日抵达旧金山，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APEC 峰会。在党魁车队的必经之处，中共当局组织的各个欢迎团体和前来抗议的海外中国民主人权人士发生冲突，并对峙了几个钟头。11月14日上午10点几，在党魁的车队进入旧金山市必经之处，全美各地的中国民运人权团体中国民主党、香港人会馆、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人道中国、中国人权、加州自由雕塑园、美国人会馆、亚洲女性难民艺术组、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和民主阵线等民运人权团体，和西藏、新疆等地区的独立运动人士组成抗议团体，率先到达旧金山机场外，打着标语叫口号进行抗议。大约上午11点，欢迎中共党魁的留学生和华侨社团以及亲共团体亦陆续到达，他们都统一戴着红色帽，人手一支红色小旗，而亲共团体和抗议人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媒体记者要对欢迎的人进行采访那阵，他们都不出声。几百名亲共人士举着五星旗和写有热烈欢迎字样的标语，其中有南加州台山联谊会、南加州潭江联谊会等字样的团体横额，同时大音量播放中共歌曲。抗议人士则以哀乐还击。到了下午，抗议人士和支持者们发生肢体冲突，一片混乱中，有示威者抢了欢迎者的一支旗杆，很快冲突就被现场警察阻止。 夺下旗杆的中国民主党成员黄凤甲说，当时一名欢迎集的人拿着扩音器对着在场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黄君涛大叫，劝喻无效之后发生推撞，继而拿着棍同旗往黄君涛的面来回扫，他先上前将旗杆拉落嚟。活动结束后，大批欢迎人士乘坐多架大巴离开现场。一名欢迎者在旧金山机场面对记者询问他，同埋同他一样着红色上衣的一批人来自边度嗰阵，他被答又拒绝回应其他问题。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些戴着红帽、身穿红马甲的欢迎人士是来自纽约的一个叫全球反乜教联盟组织。这个组织长年一直在海外为中共卖命，而在美国的土地上多年来一直拼命为中共叫嚣、唱赞歌，帮中共在海外监控中国人。中共驻纽约大使馆这次为了让该组织去旧金山欢迎中共党魁一行人，为他们提供包食包住包机票的待遇，不单止全程免费，还提供每人每日200美元。福建号航母海试再拖延，关键原因难启齿，距离解放军福建号航母落水已经超过500几日，但海试日期一再拖延，从原先的今年8月1号中共建军节到了11的中共国庆都未能赶上海试，而中国的004航母到底几时落水目前亦无明确资讯。中国在建造第四艘航母的进展为什么慢，遇到什么技术层面的樽颈？对此，中国军事专栏《浪子老君》15号提出三大问题。第一是电磁弹射技术和核动力装置的匹配可能遇到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中国的第三艘航母虽然亦安装了三条电磁弹射，但为它提供动力的仍然是常规动力组，到了第四艘航母上必然会换成核动力装置，虽然中国亦有核动力潜艇，上面亦同样使用核动力装置，但电磁弹射器轨道和核动力装置的组合可能是一个较新的技术问题，而解放军之前从未遇到过。第二是第四艘航母的设计不同之前，中国的第一艘航母是引进自苏联，等到第二艘航母山东舰进行制造时，已完全掌握滑跃甲板航母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到了第三艘航母福建舰上情况就变得不同。因为电磁轨道技术连俄罗斯亦没有掌握，目前全世界掌握这项技术的只有中国和美国，而中国和美国的很多技术细节都不相同。至于建造核动力航母，中国并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现成对象。美国有核动力航母，但根本不会被中国技术参考，而俄罗斯目前自己亦没有核动力航母，所以亦帮不上忙。第三是就目前中国的周边环境来讲，目前拥有三座航母已完全够用了，并不急于服役第四艘航母。中国媒体不敢提的第四点亦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财政快破产了，根本没有钱再打造第四艘航母，因此解放军的强大海军梦恐怕要再等一等了。中共利用 TikTok 在美国进行反以色列宣传。11月初，当以色列国防军向加沙心脏地带发起全面地面攻击， 以消滅恐怖組織哈馬斯之際，中共就利用 TikTok 將佢嘅反以色列宣傳從大陸傳播到美國，旨在影響美國人對以色列嘅觀點。自以色列發起全面進攻以來， TikTok 就開始了大力推廣親巴勒斯坦的內容，而 TikTok 這個行為被視為是中共試圖破壞美以聯盟並削弱美國在中東影響力的策略。TikTok 由中國公司字節跳動擁有，出於安全考慮，拜登在22年12月簽署了禁止在所有聯邦政府設備上下載和使用 TikTok。 根據 CNN 今年年初分析，美國超過一半的州部分或完全禁止在政府設備上用 TikTok。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11月7号致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要求他在美国禁止 TikTok 和所有字节跳动控制的应用程式。霍利对 TikTok 有可能彻底扭曲美国年轻人的世界观表示担忧。他指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1% 的18至24岁美国人认为哈马斯杀害以色列平民是正当的。美国风险投资家莫里斯在 X 上发帖说，截至10月26号 TikTok 上带有 #StandWithPalestine 标签的视频浏览量达到30亿次，而 #StandWithIsrael 的浏览量则只是2亿次。观看次数的差异可能是由于 TikTok 的演算法造成。社交平台的排名演算法决定了哪些内容排名靠前，以及推送给用户什么内容，因此该演算法可以影响贴文的浏览次数，从而影响贴文的转发次数。 FBI 局长雷在3月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说， TikTok 最终处于中共的控制下。他又说，推荐演算法可以让中共操控内容并进行影响力操作。雷確認 TikTok 可以用来煽动分裂美国人的言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